跟另外几个信息合在一起的话，我的重点在讲另外一件事啊，就跟这个我昨天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对自己能得救的事贡献任何力量，但是我们还是有力量。我们自己的义完全不能够救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可以行义。所以早上我今天要跟他分享的是另外一种义。圣经上讲的义这个字啊、哦，通常有两种，对我们来说，一种是神给我的义使我得救，另外一种是我行的义使我的灵舍得祝福。这两种是完全要完全区分开来，如果混在一起，我就把自己行的义拿去贡献给自己得救的事，那么我就不依靠神了。那另一方面，如果我完全不需要行义来让我自己得救，我可能就忽略我的灵舍。所以圣经上的义这个字，我们要把它区分，这两种区分很清楚，一种是我的，一种完全不是我的。好，我要跟大家看的是马太福音，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3节到16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特别是最后这一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这样子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天父。一个人诚心把荣耀归给天父的人，是最蒙福的人。因此我们将好行为显在人前，让他们看见，就是在祝福他们。这句话好像是完全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第五章里面讲这句话以后，很快接着没有多久，就在第六章同样一篇信息的登山宝训啊，他第六章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第六章第一节他又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前面吹那个号，好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好像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他甚至于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要叫你的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好，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个问题了？你看，你的光要照在人面前，对不对？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可是你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一样，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看见。那你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所以其中有几点我们要仔细想一想。第一个我要问的是，耶稣仔细听啊，耶稣是不是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还是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区别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其中一个是福音，另外一个是律法。那么哪一个是哪一个？如果耶稣说你们要去做光做盐，这是一个很严苛的律法，没有人做得到。但是他只是宣告这件事，你们是光是盐， 一旦你跟随基督做他门徒的时候，一旦他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你已经是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了。然后问，你真的是吗？我们可能会觉得，哦，不行啊，我实在不配啊，我实在很不够，我还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但神宣告说，你是。当耶稣对门徒说的时候，他就是意思就是，我呼召你做我的门徒，你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我要问了，你觉得自己不足，不够，不够好，神宣布你是，哪一个比较对？这个叫做信心。我感觉我不够，但神的话，神坚定的话应许我是。如果我相信神讲的是对的，我的感觉是有可能错的，那么这叫做凭着信心而活。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的话就是事实，他的话就是真理，就一定会实现。当他说你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讨价还价的余地，你一定是。好，因此我要强调，这个你在世上是盐是光，这不是你的选择，不是你的决定，不是你的决志，是神设计的，是基督的呼召，也是神的应许。我一直把这个做一个对比啊，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随着我们的情绪，随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改变，但是基督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应许是坚定在天，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后我们看这句话，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是你人生里面最好的消息啊！这不是福音，什么才是福音啊？好，那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人生里面最好的消息了，那我们怎么样回应呢？其实我们的回应是非常简单，对神的话，我们只要一个简单的回应，我相信。所以这边我相信我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再说，这叫做因着信而活，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得生这个字，事实上也就是活着。所以你是因着信活在世界上，不是因着行为。因信而活在世上，这是基督的门徒一个特权，别人是不可能有这个特权的。而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要努力去做光做盐，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然后当别人看见我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说啊，我是信耶稣的，所以人家就把荣耀归给神。但事实上这个叫做靠着行为而活，跟靠着信心而活是刚好相反的。靠行为而活的人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呢？叫做假冒为善， hypocrisy。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就要靠着好的行为给别人看，这个不是这一段圣经的教导。事实上啊，我们把好的行为表现给人看，根本是在荣耀我自己。因为不管我怎么样跟人家说啊，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才有这个好行为，别人还是称赞我，没有人会在意我说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看清楚，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基督的门徒和假冒为善的人，这一个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跟因信而活或者因着行为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是盐是光和做盐做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一定要做这种很清楚的区分，我们才不会走到错误里面去。好，那但是还是有问题，对不对？ 如果我不是要故意表演，那我们的光怎么样才能够照在人前呢？怎么样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呢？这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嘛。这个问题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好，他说每一天世上有许多的人在祷告求父神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怎么样回应他们的祷告？神呼召一些人去做农夫，去耕种田地，神呼召另外一些人去做搬运的工人，他们驾着马车从田里面把食物运到工厂，神呼召一些人做工人，在那边加工制造，然后神呼召一些人做商人，去贩卖这些制造好的食物，然后神呼召一些人做家庭主妇，于是到了晚餐的时间，家家户户都一家人坐在桌前做谢饭的祷告，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听他们的祷告。好，那么假设我是这其中一人，我是比如说那个里面的搬运工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卡车司机，我每一天就开着车到田里 那边去把他们收割的作物放到卡车上，然后运到那个食物的工厂卸了货，然后第二天我做同样的工作，第三天我做同样的工作，日复一日，我做着好像永远没有止境的一种重复，这里面没有什么新奇的，没有什么令人突然觉得很兴奋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我这样子重复的好像那个蒙着眼睛的驴在推磨一样，到底有什么价值？但是我很忠心的继续做的原因，就是我相信神呼召我做这个卡车司机。我这个工作本身可能没有什么觉得 rewarding， 觉得做这个事本身很有回报的，但是因为我相信神呼召我做这个，我就忠心的做。神呼召我做一个很平凡的但是忠心的工人。这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格罗西书。神使用我，在他回应说这么多的人的祷告的过程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但是这些后来神听了祷告，这些人感谢神归荣耀给天父上帝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没有看见我做的事，我所做的事是隐藏的，但是我做的事使得这么多的人归荣耀给天父上帝，这些人都蒙福了。他们蒙福其中一个很小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忠心的在工作，我很忠于神对我的呼召。有没有看见这里面有很丰富的神学？其实我们要分辨律法和福音，我们要分辨我们是因着信而活还是因着行为而活。这边讲到每一个职业都是天职，都是神的呼召，都是圣洁的，不是只有圣品阶级的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世俗的。这边讲到最重要的一个是十架神学。很有趣的是刚才那段经文十字架这个字都没有出现，但是它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先问啊，就是我们要了解十架神学，我刚刚讲了前面几个分辨律法和福音，因信而活，所有的职业都是圣的圣召，所有的人都是神面前分别为圣圣徒。但是十架神学我还没有讲，我第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你仔细看看啊，耶稣有没有说你能够将荣耀归给天父是因为你是世上的黄金钻石？这完全没有，对不对？如果我说我是黄金，我是钻石，这么杰出，这么卓越，所以人因着我归荣耀给神，这个叫做荣耀神学。我靠我的成就，我的卓越 来见证主。但是不是的，这地方神说你是盐，是光，那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东西，你的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杰出，一点都没有卓越。当你去吃一个很美味的，比如说牛排，你吃了说，你会不会说哇这个盐好美味啊？这不可能的事，你不会注意到盐，但是如果没有盐，这个牛排是很难吃的。同样光，你看着我们外面这么漂亮的风景，你看见这山很雄伟，你看花的五色缤纷，你说花好漂亮啊，山好雄壮啊，你不会说哇这个光好漂亮啊，这个光线好雄壮啊。光线使得这个山，使得这个风景得到荣耀，盐使得这个牛排得到荣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盐，没有人注意到光。他们是隐藏的，我们不会注意到他们。同样的，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因着你们这些好行为，人归荣耀给天父上帝。但人没有看到，人只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是这牛排好吃，这个山很雄壮，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他没有看见你。看见这个区别吗？他只因着你的好行为，你的好行为是显在人前，你却没有显在人前。这是第五章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否则我们应该是黄金是钻石才可以荣耀神的。好，那再问了，这样的话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啊，这第五章和第六章不可以把善事行在人前，有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了，对不对？两个方面，这两件事都是你是隐藏自己的，你隐藏自己，但是同时你的忠心，你对神呼召的忠心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人家看见的。你因此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祝福很多很多你的邻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你自己甘愿只是盐，只是光，是一个很平凡而且没有人注意的人。这一切我想都很有道理，对不对？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大问题哦。如果我做这一切这么忠心的做，然后没有人注意我，对我自己没有好处，我一直在祝福别人，为着别人，我自己一点都没有好处，没有人称赞我，我有动机一直做吗？这个不是道理的问题，道理我们都懂，这个是很好的道理，但是我有没有动机呢？这其实是这一段圣经里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了。我想我们都一样啊，我们信了主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见证我们的主，为主做见证。但通常我们的反应就是我要有好的行为，我要坐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扮演假冒为善者的那个行为。我们如果认真读圣经，我们一直注意到圣经里面这些提醒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这样的做见证，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安心的。我们会读到刚才读的那个圣经，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我们会想到，我这样做见证和这些经文好像有冲突，圣经好像一直不允许我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潜意识，但最后我们会知道，我们好好的做出好行为，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希望这样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是把神的荣耀偷来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当人家看见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高兴的，很得意的。那荣耀神只是我们顺带一提而已，那人家真的是不是荣耀天父，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看见人家荣耀我们，我们很得意。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用心看圣经，这就我自己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经验，很多年 我这样去做见证，然后荣耀自己，自己里面沾沾自喜，很得意。同时我读圣经，我良心过不去，我觉得这个不对。我读圣经越来越发现，原来我只是盐，只是光，我不是这个世上的黄金，不是钻石。我努力想要变得更好的钻石是没有用的。那我如果只是盐和光，我就没有很大的动机了，因为没有人的称赞了，我没有人注意到我了。嗯，这是我多年的挣扎。在这过程里面，我越来越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谈的，就是十字架是多么奇妙。十字架，十字架的智慧是这样子，你可以，就是说把你人生真正的目的哦，你可以真正的很快乐，很乐意的把祝福别人当做你人生真正的目的。这不是我们天生的，我们天生都是为自己的，但是十字架让我们乐意的把自己的人生用来祝福别人。即使我的人生所做这一切对我一点用处，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原本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都很自私的，我们是去追求自己的荣耀的。所以我说荣耀神学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的神学，甚至于无神论者也是荣耀神学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神都是自己。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很彻底的一个这个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我分几点来解释。第一个叫十字架，神在十字架上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一切我想要的，我以前想要自己的虚荣，或者我觉得我要更多的智慧超过别人，我觉得我要自己更加的公义，拼命的修炼让自己更圣洁，这一切我都做不到的，我每一次做最后都失败的。但是神已经在十字架上使得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自己不用努力做任何了，完全白白的给我了。我所以强调这是外加的，我自己里面一点都没有，这个全部加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我交换了，我所有的罪给他放在他的肩上，让他被钉死，受那个死的刑罚，他所有的义因此可以换给我，披在我的身上，穿在我的身上。神看我的时候不看我这个旧人里面的一切的罪，而是看基督加在我身上一切的公义圣洁，这叫做救赎。因着这个缘故，我对于虚荣的追求会没有那么强烈了。当我知道我真正最宝贵的东西完全是外加的时候，我里面再努力去争取什么虚荣，也不能增加一点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或者救赎，那么虚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一天之间就有转变，但这是我们一生在那里体会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体会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不需要别无他求，我不需要别的事情上别人的肯定啦，我自己的那个表现啦，那些去肯定自己。第二个，神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他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产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的心连想都想不到的，那个是一个太好的太好的一个产业。如果我在银行的那个存款啊，有几千亿的台币的存款或者美金的存款，那么我大概看见一个人不小心把那个零钱包放在那里，我大概没有贪心去偷他的意思了。我偷来也没有办法加增我那个银行的那个什么东西，那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当我真正的知道神，凭着信心知道神给我那么丰富的一个产业，我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多丰富了，那么我比较不会去需要其他的这些世界上给我的这很可怜的这些肯定了。既然我的人生，我的生命已经不缺乏那一些，我就不用再为自己累积很多我欲望里面想要的东西。这是十字架才能够有的一个转变。第三个最重要，就十字架启示神的爱。神爱我到什么程度？他甚至于让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替我死。嗯，我的小儿子现在还跟我住，我很爱我的小孩。如果你要我把他一些福利牺牲了来祝福你，我是舍不得的，我很心疼他的。这个小孩从小我带的，我知道他多么依靠我，我多么爱他，多么疼他。现在要把我本来为他准备的福利分一些给你，我心里可能就很不好受。这还没有叫他去死哦，但神的独生爱子是替我这个不堪的罪人，是跟神为敌的一个罪人去死在十字架上。这显出神的爱有多么的不可思议。那如果我知道神真的这么爱我的话，我还担忧什么事情？我还在乎什么别人是不是很看重我？我还在乎我是不是必须要做好的表现来博取别人的一些认同？就算我在世上很孤单，被人排斥，我知道有一位宇宙最伟大的这一位神，他爱我爱到那个地步。这是十字架给我们很多在这方面震撼。因着十字架，我不需要有一些我自我满足的动机，我才愿意去服侍我的邻舍，祝福我的邻舍了。我可以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称赞我，我得不到任何我的虚荣的满足，但我仍旧愿意听神的呼召，忠心的去做那件事。这是十字架神学。没有十字架，那马太福音这边讲的是空话。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隐藏着自己，却默默的祝福世人。这是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清高了。我们是透过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因着这信心，我们开始体会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但是我们体会到那是真的，因为信心的缘故。那因此，神的应许远超过我能够追逐到的虚荣，这使得我们在神里面有一种安全感，一种满足感。这个安全感和满足感远超过世上的虚荣可以提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努力的表现自己，得到一些虚荣，等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我们是很空虚的。我们必须寻求更大的虚荣才能够满足自己。但是在神里面，这种安全感，这个神爱我爱到这个地步，神为我舍了他的儿子，神把这一切都已经应许给我了。当我对神有这个安全感了以后，我的那个满足是这世上任何虚荣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我在基督里面有这个满足，渐渐这个满足感，这个安全感取代了我对于这个世上虚荣那种永无止境的渴求。因为一个是永远不能满足的一种欲望，另外一个是能够觉得真的满足、平安、喜乐的一种安全感。因此，从十字架神学来看，从十字架的救恩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困难说让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是祝福我的邻舍了。因为我活着没有别无所求了，基督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的公义，成为我的圣洁， 成为我的救赎，我其实全部满足了，没有任何缺少，因此我不需要有任何自己的义去贡献一点来使我得救，我不需要行义让我自己得救，我也不需要行义让好像来还一下那个神对我的恩典，这个债是永远不需要还的，神也不缺少任何的义让我去做一点义来好像可以补充神，让神变得更丰富。因此我的所有的义要怎么用呢？我这个人所有的义就用在祝福我的邻舍上面。所以我刚刚讲了有两种义，一种义是完全我伸手白白的领受的，我一点贡献都没有办法贡献，那是基督的义太完美了，我只能领受，这是十字架。但是还有一种义是我行出来的，这个不完美，我也会做错，有的时候我想做好事反而做坏，好，但是这是我的义，神救了我让我可以去行义，而这个义就是雅各书说的行为，这个行为完全不是为了我的得救，而是完全为了使我的邻舍得到祝福。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行义，而他行的义完全是在祝福他的邻舍。神不需要我的义，我的邻舍需要，我的邻舍若没有我行义，他可能就不认识神，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这是刚才讲的这个地方，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照着神的心意去活在世上，你就在行这个义，使你的邻舍看见你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人生态度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常常误解了说我们要努力的去舍己，我要很拼命的背起我的十字架。那事实上他这边并不是说我努力想要帮助神来完成我的救恩，我根本帮不了忙，但是我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让神完全放手在我的救恩的事上，我完全承认我是无能为力的，我里面是空的，让神来用他的恩典充满我，这是我的救恩。但是耶稣说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呢？我的邻舍需要我做这一切，因此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因此我行义来祝福我的邻舍，我背起我的十字架，在任何这种艰难的环境、失败的环境，我自己是一个羞耻的那个情况，我仍旧知道我可以行义，我是世界上的盐，是世界上的光。我说的是，我即使是很羞辱的时候，是失败的时候，我仍旧是基督的门徒，我仍旧可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而这一个过程里面，可能别人会嘲笑我，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很可耻，但是这些人因着我这样忠于十字架的呼召，他们其实最后会蒙福。好，这些是很有意思的。圣经上在彼得前书那边说到，那些嘲笑你们、那种毁谤你们的人，却因着你们最后你们这些好行为能够得到救恩，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不是说我这个人是英雄，是表现得很棒，以至于人家很感动，所以人家都说我也要信你的神。十字架是相反的，即使我是软弱的、是失败的，甚至于是羞耻的，我仍旧可以成为我邻舍的祝福。十字架这个福音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释放，让我不必一直努力的想要表现的好，我就是做一个，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活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任何的压力说我必须有好的表现，但是我每一天凭着信心放心的去接受神的恩典，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使我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十字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损失，我们吃亏，我们受羞辱，但是事实上它使我们完全的得释放，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福音的自由。我们人的一生都活在这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生里面，我每一天都会面对新的，有可能又有十字架，但是同时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的机会，我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即使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在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能够行义去成为我灵舍的祝福，这是每一天我都可以去这样做的。我们从这个里面再回去想说，我们到底是喜欢做基督的门徒，还是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圣经呢，没有留一个余地给我们说还有第三个选择。你说我可能不想做一个好的门徒，因为我现在还不愿意，可是我也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事实上圣经没有留下第三种选择，他甚至于没有留下在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点，说哦，我现在没有办法做门徒做得很好，所以偶尔假冒为善可以。圣经其实就是这两种选择，那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必须要完美，而是说我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可能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时候我就是门徒了。那如果我这个时候逃避十字架，我回避，我仍旧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要神不要来干扰我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不管我是要表现给人看，还是没有表现给人看，我其实都是一个假冒为善者。我们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我们能够回到这一个福音的恩典里面，这个是最大的自由。我们能够不在乎我自己的表现，但是我同时我可以存着全心全意去爱我的灵舍，去服侍我的灵舍，去祝福我的灵舍。这个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在人看起来，从世界的价值观看起来，是一个吃亏的，是一个失败者的人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大蒙福的人生。这是十字架的福音。阿们。